进到村子里，叫酋长垃圾分类的尼可，被恶性疟疾和喷射性痢疾折磨得不成人样，被送回美国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三年后，他独自回到污水横流、空气里充满腐臭味道的西非。这次，他不仅要推广环保项目，还开办了一家有机农场，要把美国超市里的常见蔬菜搬到塞内加尔。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建造西非伊甸园的美国女性尼可杜曼，文徐俊。2018年春天，我认识了尼可杜曼姐妹。她在2005年从美国去到非洲塞内加尔。当她如数家珍地告诉我他如何在当地建立环保样品城市，种植有机蔬菜，亲手把一片不毛之地变成世外桃源的经历，我禁不住想要探寻他的人生故事。尼可出生在纽约长岛曼切斯特小镇，那里有沙滩、大海和豪宅。尼可的父母家境不错，在尼可6周大时啊，因事业需要举家搬迁荷兰。5岁时，他们一家返回康州的威尔顿。这个小镇与著名的格林威治相邻，距纽约大约40分车程，是风险基金投资家的大本营。尼可16岁那年啊，在美国公理会重生得救，受洗成为基督徒。他在路易斯安那州杜兰大学学习历史和政治科学，后来啊，又分别获得环境和成人教育的硕士和法学硕士。1993年，父亲因癌症去世，带给尼可深深的震撼。父亲一生叱咤风云，给家庭带来许多财富，死后这一切都变成了虚幻。他开始思考，如何才能不枉费自己的人生。法学院毕业后，尼可进入福蒙特州政府工作，他教导学生如何保护空气和水源，帮助议员们制定环保法律。然后不久之后，他就发现自己并不适应政府的行事风格。他的男友，后来成为他第一任丈夫的乔，他们在一个部门工作，都想改变世界，都对现状感到厌烦。2005年，尼可40岁时，他们决定参加美国的志愿者组织和平工作团，前往非洲义务服务2年。当他们自费来到塞内加尔，眼前是肮脏的村庄，裸露的大地上没有任何处理的垃圾随处可见，牛羊粪便、塑料瓶子、垃圾袋和生活排泄物混合着黄沙，在干旱的大风斜裹下，带着扑鼻的臭味向人扑来，尼可的胃肠一片翻江倒海。简单安顿下来之后，尼可去首都达卡买了21个3种颜色的垃圾桶，他劝说村子里的酋长要对垃圾进行分类。常年以来，村民们习惯一出小茅屋就把所有的垃圾倒在黄土地上，尼可口干舌燥，却收效甚微。他转而从妇女着手，教他们把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处理成肥料撒在田里，庄稼长得更好了，村庄的卫生条件也得到了显著改善。正当尼可的工作出现曙光，突然有一天他觉得浑身沉重，连眼皮都睁不开。他在帐篷里昏睡了2天， 乔精心照顾她，她却还是无法起身。被丈夫送到达卡医院之后，她确诊患了恶性疟疾，在医院躺了一个星期才出院。虽然妮可在一个村庄获得了成功，但是塞内加尔有成千上万这样的村庄，人们穷得衣不蔽体，没有钱去买塑料桶修沤肥池，连简单的运输工具都没有，怎么办？在美国大使馆的帮助下，妮可和丈夫以塞内加尔地方政府的名义向欧盟申请了一笔小额款项，用于购买塑料桶和其他必需的设备。很快有29个村庄开始进行这项环保计划。妮可想要申请更多资金推广计划，疾病却再次击倒了她。经历了2天上吐下泻，严重脱水的她被送进医院输液抢救。在非洲，食物和饮用水的卫生无法保证，缺乏抵抗力的人只要不小心吃了一口污染的食品，就可能引发细菌性、寄生虫性痢疾，甚至霍乱。大使馆的医生严肃地对乔说，你可不能在塞内加尔待下去了，必须立即送回美国。脱水、高热、昏厥、喷射性痢疾将妮可折磨得不成人样。回到美国后，经过抢救、输液、抗菌、营养治疗，她终于脱离了危险。美国和平工作团总部邀请她担任团干事，负责安排志愿者去西非。这是一份理想的工作，她除了可以继续帮助非洲人，还可以和丈夫在华盛顿特区快乐的生活。此时她的丈夫积极投身于政治，她和丈夫同出同入，帮助丈夫成功当选为福特蒙州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有一次啊，她回到塞内加尔首都达卡，和美国大使馆的经济文化代办一起举行培训班，西非20多个地区的和平工作团都派代表前来。妮可编写教材，教授如何垃圾分类，如何制造有机肥料，直到每个学生都学会了这套技术。他还负责安排学生交换活动，让美国和西非学生交换到对方家庭居住一年，了解对方国家，培养跨文化的青年领袖。麦可是马里兰一所高中的毕业生，他被一所很好的大学录取，却对自己的人生毫无打算。他最喜欢的就是玩电脑游戏。无奈之下，麦克的父母找到妮可说，哦，请你带麦克去非洲体验一下那里的生活。麦克住进了没有电、没有自来水的非洲寄养家庭，和他们一起在河里洗澡，一起用手抓的饭菜，一起去露天集市上买那些没有冷藏、宰杀后在太阳底下挂了几个小时的牛羊肉，和当地孩子一起坐在简陋的教室里学习法语。这段经历让麦克突然开窍了，他告诉妮可说，我知道我要干什么了，我亲眼看见我的同伴生病，我亲眼看见非洲的孩子和大人们缺医少药，我要成为一个医生，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改变他们的命运。麦克真的进入了医学院，毕业后积极参与非洲的医疗事工。妮可亲自考察每一个寄养家庭，多次带领许多年轻的孩子来到塞内加尔，安排他们去遥远的山寨，去麻风村。他不能待在华盛顿指挥这些孩子，他想回到村庄里脚踏实地地做些什么。于是啊，他向丈夫谈起他的想法，迎接他的是一段长长的沉默。妮可知道乔不愿意回去，热衷于政治的他想要继续自己的事业。当妮可忍不住再次和乔谈起，乔只好直截了当地说，妮可， 这三年来，我看到你非常不开心。我知道你的心一直在非洲，但你想过没有，你的身体不允许继续待在那个缺医少药的环境。尼克想起达卡附近的一个牛羊市场，遍地的血水和丢弃的牛羊内脏皮毛，形成一个巨大的暗红色沼泽地，混合着黑色的泥浆，直接流到海里。许多孩子在污水中游泳，渔民在其中打鱼，捕获的海鲜直接出手。你去过那个有名的牛羊市场，遍地污水在制造无数的疾病。我想去帮助他们。她鼓起勇气对丈夫说，
我没有办法阻拦你，但我不能跟你去，我有我在美国的责任，而且我不能把我们的生命丢在那里，我们将来还会有孩子，你难道愿意把孩子连同他的未来都丢在塞内加尔吗？
结婚六七年却一直不能怀孕的妮可已经去医院检查过，医生的最终诊断是原发性不孕。得知自己终生无法生育的妮可含着眼泪对丈夫说，
乔，对不起，医院诊断我终生不能生育，非洲的那些孩子就是我的孩子，我能改变他们的生命。
最终离婚后的妮可孤身一人回到塞内加尔，美国大使馆给了妮可支持，欧盟为他提供资金，他来到塞内加尔的一个小城市重新开始环保项目。在当地政府配合下，他大力推广垃圾分类，分别处理食品垃圾、塑料垃圾和金属垃圾，建造堆肥设施，将食品垃圾变成肥料，种植玉米、花生和蔬菜。在这个样板城市里，漫天飞舞的塑料袋、发出腐臭味道的牛羊内脏皮毛都不见了，河流和水井变得清澈。妮可的计划为当地创造了42000个工作岗位。联合国专门派人推广妮可的方法。经过2年的时间，他们在几十个亚非国家推行这种环保方法，为当地人带来了清新的空气和实实在在的收入。可是，当欧盟派人对项目进行审计，发现市长贪污了大笔资金，市长却将责任推给妮可，当地官员钱到手后就不再督促市民。没有政府的监管，人们很快就回到了以前的样子，垃圾重新堆满街道，妮可只好再次收拾行李离开。辽可宽慰的是，其他的城市和国家还在应用他的方法。难道又要打道回府？这时，一个身影映入了妮可的脑海。他的名字叫做马马豆，一个身材高大的塞内加尔人。这几年来，他以高超的谈判技巧陪着妮可在塞内加尔各处奔波，也和他一起尝过失败的滋味，也一起喝当地的高粱酒庆祝。相同的愿景让他们走到了一起。婚后，妮可拿出毕生的积蓄15000美元，在马马豆的穿针引线之下，在郊区购买了一块5英亩的土地。他们建立了塔奥农场，计划发展有机农业，在当地种植无农药无化肥的蔬菜水果。他们白天将满地的树桩一棵棵挖掉，晚上住在帐篷里，灌溉水源是农场的关键，他们需要一口井，专业公司要价12000美元，他们拿不出这么多钱，只有自己动手。几个工人一直挖到了27米，依然没有找到水。妮可和丈夫又去请了一位专业人士探测水位，但是 挖到了30米的时候，仍然没有动静。这次真的晚了，没有钱，没有水，有的只是满地的树桩。无奈之下，妮可回到美国，向亲戚朋友募捐，最终凑够了打井的费用。打井公司在77米深处打出了一口带甜味的水井。妮可感谢神的恩典，有了水才有培育生命的可能。他们在黄土地上种下欧洲和美国常见的花椰菜、羽衣甘蓝、洋芹、豹子甘蓝等蔬果。以前当地只能靠进口满足需求，有些品种在炎热的气候下长不出原来的样子，他们就摸索新的种植和食用方法。他们邀请了亚利桑那大学农学院的教授实地指导。教授告诉他们，当地农民经常把3-4种杀虫剂混合在一起，因为虫子有了耐药性，一种杀虫剂杀不死，而且他们常常撒了杀虫剂后1-2天就收割，所以当地自产的蔬菜农药残留量很高。在专家的指导下，他们坚持不用任何化肥和农药，采用草料和树叶沤肥，用带有挥发性的植物浸水来驱虫，甚至用蚊帐覆盖来防虫。妮可还筹钱建立了无菌无虫的暖棚。因为当地气候炎热，蔬菜生长期更短，农场2-3个月就可以收获，一年可以收获4次。当妮可的产品送进塞内加尔的超市，顾客供不应求。妮可才发现，仅在达卡就有超过15000名欧洲和美国侨民常住。妮可在初步成功的基础上开办农业培训班，免费提供住宿和饭食，每3个月一期，向当地农民提供种植技术，还允许他们使用妮可农场的名字包装产品，送到达卡各大超市。他既提供了就业，又保护了环境，为当地人带来了生机。自从2017年以来，共有70位来自欧美的年轻志愿者自费来妮可的农场工作1个月、半年甚至更久，许多人的人生彻底改变了，变得不再那么自我中心，勇于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2018年8月，卡利尼娜第一次从瑞士飞来，大家围坐在小院里的木桌旁，品尝新鲜的蔬菜、芒果和果酒，整个院子弥漫着果树淡淡的香味。这里所有的家畜都是散养的，每天他要去牛棚挤鲜奶，去鸡棚捡刚下的蛋。被深深触动的卡利尼娜决心和出生在冈比亚的男友一起在西非建一个有机农场。除了自己打工赚的钱，做建筑商的父亲还资助了他一笔钱。他告诉我，我感觉在瑞士好像一个陌生人，这里才让我有家的感觉。妮可的事迹感动了我们。非洲哭泣基金会从2019年开始和妮可合作。随着农场规模的扩大，他缺乏足够的宿舍培训学生，我们双方立即签署了合作协议，共同培养塞内加尔学生，由非洲哭泣基金会免费提供学生宿舍和饭食。学生们学习结束获得结业证书后回到农场实习。2019年11月13日，第一期培训班顺利开学，30多名学员已经毕业。但随后突然爆发的新冠疫情使学校不得不暂时停办，但我们相信只要疫情一结束，一切就会重新启动。收听了今天的节目，如果你想相信耶稣，请留下微信号，我们会联系你。